加拿大考虑驱逐外交官，中共激烈反弹。中共航空母舰被起底，花十几年才成气候。上海监控系统追踪外国记者出入新疆。挑战中南海，浙江商场办躺平大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驻华大使卢沙野事件之后，中共外交日前又再次陷入惊涛骇浪。中共情报部门涉嫌威胁一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和他的家人。5月4号，中共驻渥太华大使被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召见。赵美兰甚至表示会考虑将中共大使从培武驱逐出境。据《环球邮报》最新消息，加拿大情报部门 CSIS 通知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他因为多次抨击中共人权问题，他和在香港的亲人都被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威胁目标。据报道，庄文浩曾经发起国会议会投票，确认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同一年，他和其他立法者一起听取了国家安全情报局 CSIS 关于外国干涉和威胁的简报删减文字。在情报部门告诉他知受到威胁之后，庄文浩发表声明说，好像很多加拿大人一样，我在国外有家人，中共将海外家庭作为目标，在加拿大境内恐吓和胁迫加拿大人，那是严重的国家威胁，破坏社会凝聚力，破坏我们珍惜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庄文浩公开质问，为什么这个中共外交官仍然会在这里？他比在座的加拿大人拥有更多权利和豁免权，到处去进行他的外国干涉威胁活动。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对此作出回应，他说，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而且我们在考虑后果的时候，将所有选择都摆上台面，包括驱逐外交官在内。这个表态令中共当局又惊又怒。5月5号，由中共大使从培武出面，语带威胁扬言，如果加拿大执意挑衅，将会坚决奉陪到底。又指责加拿大个别政客和媒体是为了捞取政治私利博取关注，并且声称中方外交领事人员是正常履行职责，不容许抹黑。但是加拿大情报局披露的中共威胁都有名有姓，针对庄文浩的事，由一名叫赵伟在中共官员专门负责。安全情报局报告认为，中共这种行为等于是杀鸡儆猴，恐吓其他议员不要和中共对着干。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在评估各种应付的行动方案，中共方面将会面对加拿大政府怎样的行动，外界正在密切关注。除了这件事件，中共近期在外交方面也都是处处碰壁，诸事不顺。美国参议院在4号表示，中共竞争法案将会再升级，限制技术和资金流向中国，同时阻止中共挑起台海冲突。专家认为这项法案目的是加强对中共的威慑力，也都讲明美中之间互相竞争的形势难以逆转。同一日，意大利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极不可能和中共续签明年初到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协议。官员更加暗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去年11月接受了习近平的访华邀请，但是他不想在未同拜登会面之前前往北京，显示意大利更重视同盟友美国的关系。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北韩持续增强核武威胁的背景下，和美国签署了华盛顿宣言，但是就被中共连日来强烈诋毁。没想过南韩政府罕见敢强硬反击，谴责中共完全不参与对北韩的制裁，令南韩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有媒体形容南韩的勇气令中共哑口无言。而中共和印度在领土问题的争议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在最近的一场国际会议，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做一向与会的各国国防部长握手的时候，唯独避开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不同他握手，摆明不俾面中共。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5月4号公开表示，准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是一种防御措施，如果中共攻击台湾，那将会用得着，亦都显示企在美国的一边。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日前亦都对美国媒体公开断言，中共同东欧以及中欧国家交往的专属俱乐部14+1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关系恶化，北京有关14+1的外交努力没有前途。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正在草拟公布，考虑在几方面对北京施压。G7领导人峰会公布草稿会聚焦哪些中国议题呢？有外交专家指出，目前美中交锋最活跃的前线是全球各地的外交会议室，外交结果决定了美国能不能够保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中共军方四月又搞环台军事演习来恐吓台湾，其中山东号航空母舰现身台湾东部外海，而美国军事分析家就表示，中方所展现的还是未掌握，并且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够逐渐趋向完善的军力。路透社5号报道，随着北京声称实现军事现代化，输出火箭军和尖端军舰，引起美国同盟友警戒。而熟悉相关区域海军部署的美国军官和几位国防分析家就泼冷水指出，中共要在远洋形成可靠的航空母舰威胁，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他们批评中方航空母舰比较似宣传品，一旦美中因为台湾爆发冲突，他们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价值？还有在太平洋和印度执行较远程的任务那阵，共军能不能够保护他们都存在疑问。专家都认为，目前的中共辽宁号或者山东号航空母舰仍然只是提供共军争夺亚洲近海水域，等福建号投入作战之后才会形成远洋战力。中共8万吨级国产航空母舰福建号预定明年服役，采用电磁弹射技术，还会搭载 J-15 战机来取代被认为航程不足的现有舰载战机。但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许瑞麟 Colin Co 指出，福建号即使正式服役之后，亦都需要花几年时间进行测试阶段。虽然大陆媒体渲染中共最近的环台军事演习是主动巡逻和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军事挑战，但是事实上中方航空母舰仍然处于训练模式。专家都指出，中共海军的反潜战能力不足，在冲突之中，中共航空母舰很容易受到导弹和潜艇的攻击。另外，以夜间和恶劣天气下降落航空母舰为例，那对经常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舰载机来讲至关重要，但是对中方来讲，要令感成为家常便饭还有很长的路。专家都断言，在航空母舰领域，美国仍然是最有优势的国家，拥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覆盖全球。相比之下，中共想要达到这个能力还有漫漫长路要行。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PM 日前披露，中共上海警方正建立监控系统，外国记者若果前往新疆或者是维吾尔人进入上海的时候，系统就会通知警方。这个系统还另外对不同类别的人员事件分类，并且创立警报。德国之声报道，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5月2号发表报告，当外国记者预订飞往新疆的航班、车飞或者维吾尔人抵达上海，上海警方建立的一个监视系统就会通知当局。此举显示上海警方正在将新闻工作者和维吾尔人定义为犯罪者。据上海松江区公安分局今年3月的公告，当地一家名为上海巨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厂商取得大数据警察软件计划， 松江区有超过150万名居民，是上海最大的市辖区之一。公告说，大数据应用软件将会建立26个具有实战意义的功能模块系统，并且将会透过连接警务云等警方资料库，对不同类别的人事件进行分类，并且创立警报。报告指，这26个模块之中，特别原因人员梳理模型系统会自动标记曾经前往新疆的外国记者，另一个模块系统就会在维吾尔人进入上海的时候自动通知警方。由于这个系统不单只可以查访松江区，还是上海全市阿里巴巴警务资料库当中的34类数据，查阅外国人基本资料以及签证资料、海关记录、酒店登记入住记录、民航和铁路订飞记录等。阿里巴巴亦都因此被谴责助长侵犯人权行为。2020年，阿里巴巴亦都曾经被爆出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开发人面识别的云端资料库服务，在侦测到维吾尔人的时候向客户发出警告。躺平一词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为敏感词，当局批评年轻人躺平可耻，还要严惩躺平式干部。而近日在浙江台州一间商场竟然举办躺平大赛，报名人数超过160人，第一名获得人民币5000元，似乎是要同当局唱对台戏。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五一假期台州一间商场大堂分满了参赛的男女老友，场面颇为壮观。工作人员说，参赛者只需要躺平睡在这里20分钟以上，就可以免费拿到一个瑜伽垫。躺平大赛设有奖金，第一到第三名分别是5000元、3000元和2000元。不过比赛亦都设有规则，好像参赛者不能够乱动、不能够睡着等等，而且随着时间延长还会增加难度。工作人员说，举办比赛的初衷是现在工作压力大，给大家一个放松的机会。最终一位市民分了6个钟头之后获得大奖，现场总共有3人获奖。躺平大赛引发大陆网友疯狂讨论，有人说有点难度，这个比赛为什么不通知我，躺平我绝对第一名。亦都有网友担心商场举办躺平大赛恐怕又要激怒当局了，因为现在躺平已经成为年轻人抗争中共暴政和社会现实的无声反抗。更有人叫出躺平3个月拖垮共产党，躺平6个月换来新中国等等不想跪低求生的另类抗争。而中共官员的躺平呢，就更加令当局担心。香港资深传媒人颜纯欧指出，目前的中共官场官员离心选择躺平，基层官员每日都接触百姓，一啲都唔傻，都明白时代大趋势的走向。一个政党深度腐败，民心尽失，仲能够维持几耐？因此最终树未倒，猢狲先散，冇人再肯为中共卖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咁样嘅一段故事，喺呢度同你分享。美国嘅苏立文法案独子唔当兵，背后曾经有一段悲伤嘅故事。1942年2月，苏利文五兄弟共同服役嘅兴秦洋舰朱诺号到太平洋战区。11月13日，朱诺号被日军潜艇袭击沉没，苏利文五兄弟全部都遇难，喺美国引起极大震动。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同一家族的同胞兄弟不可以全部上前线，以免一个家庭的细路全部阵亡。那就是著名的苏利文法案。你虽然是个士兵，但是对于妈妈来讲，你就是整个世界。那就是美国的文明是点点滴滴累积得来的。这个故事令人好感动。咁就有咗雷霆救兵嘅呢一出电影。而今日嘅美国文明被破坏到乜嘢程度呢？睇方伟嘅节目话，而家喺美国嘅学校面临住生理性别系男性就要去男厕，系女性就要去女厕呢一个人尽皆知嘅道理论战同证明，竟然仲有好多人反对。 如果当我们在嘲笑中共国的制度出现了要证明你阿妈是你阿妈的搞笑荒唐场面，而很多千辛万苦带着细路走佬出来，到了美国竟然面临这样的论证，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是女人的论证。所以这个世界无论去到哪里都没有现成的美好制度等着你去过美好的生活。自由美好的社会是需要每个人都去努力维护的。在中国或者你觉得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但是在美国你手上有选票，我们海外华人应该为了自己细路的希望和未来站出来，用自己手上的选票捍卫自己向往的美好。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